水的选择。如果水从圣殿流出来，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已经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他们就等候了那一天，是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心中渴什么意思？渴就是你巴不得要得到东西，还没有得到，这就是渴。所以这就代表他们心中的没一个人能够解决他的心中的盼望，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可以借这段圣经，但是你要不能借了不还。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人去讲说，哦，你人心饥渴，但你实在说来，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你很清楚那个渴的原因在哪里。如果弥赛亚，只有主耶稣弥赛亚才真正他们的满足。你把弥赛亚拿去了，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他。他们当然巴不得弥赛亚来了，锁链就脱落了。弟兄们，只有弥赛亚来，才真正能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只有弥赛亚来，才能够在我们心中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主。那么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主耶稣站起来告诉你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是呢，你们如果以色列神家，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他们就变成了神的殿，他们就神的殿，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弟兄姊妹，意思是说，你们以色列全家，你们为什么饥渴呢？你为什么还等候将来？弥赛亚已经在你们的中间，主耶稣已经在你们中间。不光是他在你们的中间，你只要到他面前来，你看见，你就可以到他那，到他那来喝。因此呢，全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孔子也没有这样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没有的。苏格拉底也没有这样说，没有人能办得到的。如果一个人能说他来到我这里来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人他一定就是弥赛亚。只有他能够叫我们心中干渴，能够在这里。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一年又是一年就是一年，所以他们说明年有什么。因此过去两千年呢，是在主耶稣以后的事。过去两千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到处被追赶，他们到处流离，所以你看每次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彼此祝福说，但是明年才有的什么。他们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明年才有的什么。我们今年还没有见到，但是要明年。我们今年过逾越节，今年过祝棚节，到了最后一天，你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每年都表演，每年都等候说，每年主还没有回来，弥赛亚还没有回来。哦，他们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的回来，但是不就是，他们是瞎眼的，甚至于是瞎眼的人领着瞎眼，他们看不见弥赛亚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什么意思？我就是你们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为什么不来到我面前？不光如此，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明白主在这里所要给我们的教训，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要发生的。那么好了，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什么是要发生？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的脚在什么样？在橄榄山上，感染了山南北。这如果是橄榄山的话，这是南，这是北。南北要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南移，一部分往北。你看，我们的脚的确震动了整个的山。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我不光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谁能够震动地和震动天？只有那些有一位脚能踩在橄榄山里，只有我们的主能做这件事。结果你看见橄榄山不开了。不光如此，你如果去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泉水发现，他们发现了水泉， 那不光发现了水泉，而且这个水泉后来就变成一道河，然后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你看，这就是地震的结果。你看见吗？那一半往东海流，东海是哪里？东海就是死海。西海是哪里？西海就是地中海。这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四十六篇所说的，有一道河分岔，是神的城欢喜。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这个诗篇是个预言的诗篇。为什么？因为今天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河，所以今天根本不适合这一段圣经，不是讲的今天的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你哪里看见一条河？耶路撒冷的毛病难受，就是因为它有一道河，没有一道河。巴比伦能够守得住，因为巴比伦有一道河，尤弗拉底河从中间经过的。耶路撒冷城被攻打，历史被攻打最少三十次之多，沦陷了最少二十八次。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水，没有河。所以耶路撒冷基本的问题是没有河。但是有一天，那条河有一道河分岔，是层层关系。那条河怎么分岔的？那道河水流出来，水泉发现的时候，有一半往东流，还一半往西流。好了，现在如果你要看更清楚的图画的话，你看圣经里面的以西结就记住了。现在你才知道那个泉从哪里涌出来，从圣殿底下流出来，所以才从门槛流出来，不是怎么从门槛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圣灵磐石一定裂开，然后水才涌出来的。那么那个磐石怎么？那个磐石是摩利亚山那块磐。原来摩利亚山整座的山都是个大的磐石。这个摩利亚山，这个往北走的北端就是哥哥塔山，然后南边一点就是圣殿山，圣殿山。所以大家要记得，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根本就是在摩利亚山为我们定十字架，就好像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一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证明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现在整个的摩利亚山这个大的磐石不能分割的磐石。但是那是一个主回来的阳光，摩利亚山居然也裂开了。换句话说，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那这个时候呢，一个裂开，磐石就流出来，水流出来。一个水流出来，弟兄姊妹，从哪里流出来的？原来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不要忘记，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谁从里面流出来，你去看好了，没有，今天不可能的。所以他没有荣耀。你怎么叫圣殿有荣耀？一面是因为弥赛亚回来，在另一面，你看有活水从圣殿流出来。所以我再说一遍，耶路撒冷如果没有活水流出来的话，那是地上的圣殿，一切都是物质。你怎么知道是合乎神的圣殿？怎么知道是？你怎么知道说是个合乎神心意的？是有荣耀的？哪里有荣耀？和什么地方有？你怎么知道荣耀回来了？因为现在你看，圣殿不光是充满神同在的地方，圣殿也是解决人干渴的地方。一个磐石裂开，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活水就从里面就涌流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我读诗篇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一篇诗篇是在哪里写的？这篇诗篇你如果读内容的话，是在黑门山下写的。这些诗篇也就是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在那里写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路呢是在黑门山下的路。他为什么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因为他远远能看得见，就黑门山上有雪，白雪。你今天你到了黑门山附近，或者远远观看黑门山，终日都是用这雪遮盖，但是雪慢慢慢融化，那个水怎么样就流下来了。 所以鹿如果看见山上的水，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地水，巴不得有一天你的水能够解决我的干渴。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有一个永久的磐石在黑门山下，那黑门山下因着那个磐石，所以水流到磐石那里就挡住了，过不来。所以如果这个水，那个从山上来的水真的能够解决他的干渴的话，你看你神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不知道多少年以前，因为那个区是火山区里面，有一次山崩地裂，在人来看是灾难，是苦难，好像是没办法解释的。但是就是那时候，那个勇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结果黑门山的水就流过来了，然后那个水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现在你知道说这个鹿会怎么做呢？他就能喝那个水，他的水就能够得到干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在黑门山下的鹿，他如果能够真的得，他你看见吗？他为什么渴慕呢？他得不着，看见他远远看见山上的水没有错，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感谢主，生命在宝座里面，在天上，在宝座是远远的观看，是个很美丽的水果，是在空中，你怎么得也得不着。你一面看见就有叹息的份，一面看见觉得可能就你得不到。所以明白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说我的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但是感谢主，后来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写这篇诗篇圣灵给我们看，就是说乃是在黑门山下，但是有一天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磐石裂开了，所以你看你水就流出来了。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是我们永久磐石，他在十字架上，你看你因为神的愤怒落在他的身上，神愤怒的举起愤怒的杖就打在这个磐石的身上，但是磐石居然为我们裂开，就像摩西所给我们看的预表，磐石裂开，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了，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磐石要裂开？因为现在是回过头去给我们看的，这所有的故事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到我这里来，要到我这里来？因为所有到我这里来的就不必再渴了。因为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撒玛利亚夫人要不可的话，他必须上十字架。所以为了你我这些撒玛利亚夫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我可了，就是因为他说我可了，所以我们不必再可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说我可了，所以你看那个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现在我们这些，今天我们就可以隐于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已经来了，圣灵能够今天你看见这个所有这个隐于圣灵的人，我们就不再干渴。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就这样的故事。但是不仅如此，这个鹿啊，当他在那里被追赶的时候，因为被猎犬追赶的时候，他巴不得能够，那猎犬为什么能够追到他呢？因为猎犬能闻到那味道。所以这个鹿啊，如果他在那追赶，他心中所希望就是希望前面能有一道溪水。如果他能够进到这个溪水里面去，完全让溪水完全把它淹没的话，猎犬根本就闻不到味道。虽然我的罪孽像罪头发一样多赶上我，但是最后呢，你看见，因为我投身在那个水里面，结果敌人赶不到，找不到我们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为这是为这你现在这是为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不止在十字架上流出活水的江河，而且他就是那个磐石，磐石为我们裂开以后，你看见圣灵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在五旬节的时候那真是倾倒下来，然后圣灵说就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意味着说我们变成身体上的肢体，现在我们是一个肢体，另外一方面表示我们这些路呢就投身在我们一跑一藏在那个里面，就是完全就是我们完全被圣灵浸透了，那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罪在这赶不上，你就能过一个生活是胜过罪的生活，是个不胜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圣灵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一面是指着基督的身体来，但另一面也是指着现在这些路呢因着被浸到水里面，所以你看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你看罪就赶得上，这是圣灵的秘诀，从此以后就得到解脱了。但另一方面保罗怎么说？隐于一位圣灵，感谢主把我们浸成功一个身体，一个圣灵浸是一次的，但是我们天天需要隐于圣灵，所以我们这些就不需要再渴。那因为我们隐于圣灵，我们又浸于基督的圣，又浸于圣灵，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让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这些福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当我们的主说这段故事的时候，说这段话的时候，所有犹太人都明白以西结那幅图画，那个水怎样从圣殿门槛流出来，你还记得他们往东流，那么然后呢只要量一千轴就到了筷子骨，再量一千轴就到了膝盖，再量一千轴就到了腰，再量一千轴就变成小河，是测量的结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圣灵就借着十字架来测量我们所有和咱们荣耀不相符的，你看见圣灵在那工作。所以测量最后慢慢那个水到筷子骨，慢慢到腰，慢慢的就变成那个活水的江河。你看圣灵最后不知道有多少的工作。那么这个水圣灵告诉我们往哪里流呢？往死海流，这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一带最高层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而这个水从哪里流的？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从神的同在流出来的。弟兄姊妹，因为生命的河永远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今天地上耶路撒冷确定在哪里？它有那个架子，它有那个架构，但是弟兄姊妹，有表面上也有神的同在，但是没有那个。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不止在借着他而回来了，也借着他的教会今天已经回来了。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就是就算不是很远，现在你看见在这里的死海就在你附近，这里死海不是遥远的天边，乃是在你附近最低最低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水流到死海的，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周围的从活过来。今天大家如果去过死海，就是附近难得看见一棵树，最多是造假木，如此而已，一片枯黄，就是水里面也都没有生命，那里面根本就没有生命，是咸的，根本不可能生命能生存的，就在那里你找不到生命。但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水活水所造的万物都活过来，你看树木都活过来，像加利利海边一样，本来没有鱼的现在到处都是渔夫，一起欣欣向荣。为什么？你只要把这个你这个活水无论到什么地方它都活过来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感谢主， 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知道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见最后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就是借着这段话给我们看见说，他有一个使命要完成。他说我们这些门徒要做一件事比他更大的事，为什么是更大的呢？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主虽然升天了，但是他的教会仍旧在地上，这些人那是神家里的人。那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经过十字架的测量，结果你看见说这个生命不光是永留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奔放的生命，然后从他们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我每次回到台湾有很深的感觉，当然有很多乱象，但乱象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知道乱象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周围今天神是把我们放在最高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附近有个最低的地方，那就是死海所代表。你只要到那，你只要离开耶路撒冷，你只要在周围走一走的话，就是你不可能没有发现那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许多人说很多的很高的地方，有很好的理想，但是我想就是你的感觉就是这里就像死海的地方，谁能改变死海的周围？谁能把死海变成像家里的海？只有我们主能做得到。但是今天不错，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他可以解决一个撒玛利亚、两个撒玛利亚、三个撒玛利亚，但是不止如此，这些全家的人，以色列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圣殿就是你们，你们就是神的殿，然后从他们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继续感谢主，一直到今天主还把你们放在这里。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好久好久以前这个附近是监狱，台北监狱。如果大家还不健忘的话，你绝对不会相信就在大家周围的附近有这么几间大学，你也不会想到说这个可以算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台北吃，应该就在这个附近。所以弟兄姊妹，难道说神把这个附近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只是为了吃吗？不是。你看见有这么多人来吃，有这么多人来喝，有这么多的年轻人，那教会的责任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主还给大家一个这么样美好的房子，有这么多的凳子？当然有人说这里凳子不一样，这里凳子很有纪念性价值。如果你要看有一帮当初弟兄们怎么主兴起他们，如果看他们怎么样的聚会，他们怎样单纯的为主主，你到别的地方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别的地方他们已经把凳子拿掉了。那现在只有这样凳子，而且这个凳子今天还可以两头排，两只像火车一样。那么过饼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还可以这样，你不要搬凳子。现在很多地方就搬凳子，所以实在说来呀，如果你要讲教会历史的话，这里已经变成古迹了。因为最早最早，连凳子可以告诉说，你看最早的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聚会，能够不是一个方向，能够彼此在一起，好像家一样，能够在一起的聚集，好像是在那个富人院里面，以色列全家能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荣耀是曾经很明显的在他的儿女中。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没有灰心的。一直到今天，你看你这个房子没有被拆掉；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个凳子还在。一面当然是为着古迹有它的用处，但是更重要，这个凳子是浪费的。如果没有人坐在上面，如果没有人修建服务，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个凳子，每一个凳子，每一个位置都被主使用，叫周围没有修建服务的人能修建。但是这些地方不光给这些人用，也能够叫那些年轻人，那些他们在周围有这么多年轻人，他们 虽然在学校里面，但是到底学校今天是应该是个中性的地方，应该不容易聚会的地方，但起码他们能知道在这里的的确确他们能够聚在，在这里有主的同在，叫主的工作，叫人能够听见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给教会托付不是虚空的托付。你知道英国是可以说是全世界送出去传教是最多最多的地方，所以你看英国的传教是最有用的人通通在外面，有的人到了中国有一般人得救，有的人到了缅甸有一般人得救，有人到了印度得救，你看见谁实在使用他们。但是现在他们有个呼声说，我们为了全世界都忙着，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现在我们最需要传福音的伦敦。伦敦在1960年时候只有一座清真寺，到了今天已经是2000座以上的清真寺。今天在伦敦，当初为着福音送遍了全世界各地，我们都欠他们的福音。今天我们从中国来都欠他们。你看这些弟兄姊妹掏井离乡，哪一个人不愿意享受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跑到了边框，为了把福音送给我们。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不错，那一道水一半是往东流，是往西流，是到地中海，是为了全世界。但有一半应该到东海、西海、东海，东海就是什么？就在你的附近，就在你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送传教士，第一个不是送到地极去，第一个我们要问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周围的人有没有得到，有没有相信主？周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得到福音？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房子，教会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但为什么主为弟兄们预备一个聚会的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每一张凳子都应该为主使用，而且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为那些年轻人祷告，巴不得他们能发现在这里有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神的儿女们年轻人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带下更大的福音。那么弟兄们说，我们力量来不及，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力量是来不及，就好像当初的何作文姊妹一样。何作文姊妹带着比他到了这个回福州的时候，那42岁，他能做什么？他带着个比他更年轻的20岁的一个外甥女，他能够做什么？两个弱女子，他们最多只能讲简单的福音话。但主把他们带到那里，很明显的，主是借着何时文要带在全中国的复兴。那我们要问，这个复兴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呢？他们两个女子能做什么呢？还是感谢主，他们什么都不会做，他们会祷告。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录影的记录，就是何作文姊妹祷告的，是个附近的小山头。每天，他和他的外甥女都要往那小山头去祷告。他们的主啊，凭着我们两个弱女子，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求你在中国兴起一班年轻人来，但是你使用他们，能借着他们。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10年的祷告，10年以后就听他们的祷告。就在那个附近，后来就兴起一班年轻人，其中有王在里面，王连弟兄，也有弥陀僧弟兄，就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像种子一样种下去，但是听着，因着他们的祷告，主的荣耀就回来了。因着他们的祷告，就使用他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主在中国的工作，讲到今天全世界所蒙的恩典。如果回过头去看的话，是何作文姊妹他们带进来，他们能做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们说，也许就是年龄，就是体力，各方面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是不要忘记，既然这个地方是主赐给弟兄们的，有一件事不能做，但起码祷告可以更锋利，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出太多事情，我们什么都祷告了，我们就是没有为主的复兴祷告；我们什么都祷告了，我们就是为没有为年轻一代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专一的祷告，年轻要进来，要填满这个位置；如果一个弟兄的祷告，你看周围很多人要进来，你我不需要花很多的钱，走很多的路到很遥远的地方，然后去救那些我们连话都不通的那些非洲的人或者巴西人。弟兄姊妹，你的愿望很好，但是你的话也同意立案也老得起。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简单，你只要打扫打扫，你只要把这个桌子上椅子上的灰尘把它打掉，把它掸掉，然后那些人就能心甘情愿了。我们就这么简单的能把福音送给他。所以感谢主，先生，每次我们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过节来，他们最后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能以色列全家能聚在，然后主人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因为信我的人，就是他教会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感谢主，弟兄。我们相信主拣选弟兄们，主把这个地方赐给弟兄们，大家不要灰心。今天也许没有几个人，明天怎么知道主不把祝福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放弃了，放弃了，结果没有想到，等到我们放弃的时候，结果神开始工作。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有很多弟兄们懊悔了。结果神的祝福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不够，一看见不够，你根本没有准备好有一天要承装主的祝福的，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岂不是够了？但是不用紧，如果真的看见主要祝福的话，这个地方是根本不够用的。但你看这个地方是那么方便，那么中心，因为什么？最中心的地方应该让主来用，不应该让偶像来用，不应该让吃的喝的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主把是那些人聚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以色列全家在那聚的目的什么？因为那个水要往东流，一直要流在死海。那很明显，他们的圣经告诉那个流在死海，不是光在他们的身上，就流在死海。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这个世界都是苦，那个死海的水是苦的，世界已经够苦。这个苦水怎能变成甜的？当教会起来的时候，生命的水无论流到什么地方，你看万物就都活过来了。所以等到万物都活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荣耀很自然就回来，就在弟兄们中间。我想这是主给大家一个最大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安慰。弟兄们，我们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我们相信说主的祝福在将来，主的荣耀也在将来。全世界只有两半人，他们眼睛往前看，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荣耀在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以弥赛亚回来，基督荣耀也是在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要我们做一个忠心跟随他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但愿我们做一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我们也嘴巴不说话，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工作，让主把他自己的荣耀带回来。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面忠心的缘故。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忠心的结果就是看得见，人好像看不见，但是主能看得见。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工作，让我们向主忠心。我们一同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我们求你对我们深处说话，也求你对着看录影带或者听录影带的人说话。我们在座，我们听信息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下垂的手发散的时候，需要你自己来鼓舞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只要你给我们一栋房子，只要你给我们一部车子，只要你给我们外面任何的祝福，都不是为着我们，都是为着兴旺福，都是为着叫你的儿女能够得到造福。主啊，但愿这些外面的东西能被你使用， 外面的东西就好像驴子那个驴驹一样，能让你来使用。听我们祷告，但愿今天早晨你的话，你对你的儿女们说话，但愿凡有耳朵能够听。感谢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